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我们要从路德记来看基督，从路德记来看基督。我在大学的时候修过一门课叫圣经文学，我还记得那个老师说路德记是最佳短篇小说。那当然路德记它 不是一篇小说而已，它是真实发生的故事。那神要借着这个真实的故事来传达给我们有关耶稣基督重要的讯息。我们来看路德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。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，在329页，有的圣经是329页，两半圣经的话是329页。创出立民生书士德，它在很前面，路德记在329页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当士师秉政的时候，国中遭遇饥荒，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，这人名叫以利米勒，他的妻名叫拿厄米，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，一个名叫基连，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。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。后来拿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，剩下妇人和两个儿子，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，一个名叫俄尔巴，一个名叫路德，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。马伦和基连两人也死了，剩下拿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。路德记是记载一个因为饥荒而离开神的应许之地，离开伯利恒的一个家庭。那这个家庭的男主人那个爸爸叫以利米勒，这个以利米勒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是我王，神是我的王。所以我想他的父母亲给他取这个名字，他让他一生真的尊神为大，让神做他的王。所以他到底有没有真的让神做王我不知道，到底是神真的指示他离开应许之地，还是因为他觉得这里情况不好赶快移民国外。那不管怎么样，他带着太太还有两个儿子离开了。那这个太太名字叫做拿厄米，这个拿厄米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甜 sweet sweet 甜，显然这是这个人的一个特质，他有一个甜蜜的性情。还有他的两个儿子，一个叫马伦，马伦的名字的意思是软弱软弱。还有另一个儿子叫基连，这个基连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憔悴消瘦。好，等到他们到摩押地之后，这个马伦呢就在那里娶了一个外邦人叫路德，路德就是这本书的主角。路德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玫瑰花，玫瑰花。那马伦显然是长子，因为在路德记四章十节那里提到说这个马伦，说那个波阿斯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，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，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。所以显然这个马伦是长子。那在亚兰旧约一译本圣经提到路德是摩押王隐基伦的女儿，但这个说法当然未必可靠，圣经没有写。另外一个儿子基连娶了摩押女子俄尔巴做太太，这个俄尔巴的名字的意思是转身，转身。后来呢，这个以利米勒死了，那个憔悴消瘦的基连，还有身体软弱的马伦也死了，只剩下这个俄尔巴跟两个媳妇。那这个拿米听说呢耶和华上帝眷顾他自己的百姓，赐粮食给他们，所以他就想从摩押地回犹大地去。一方面我想在摩押地生活也不是很容易，加上先生去世，两个儿子都去世了，留在那里实在也没有什么意思。那这个拿俄米这个甜蜜的妇人显然也让两个媳妇很喜欢他，所以这两个媳妇呢就想要跟他一起回去。 可是这个拿阿米呢就劝他们回娘家再婚，可以在新夫的家中得平安。好，你看他真的是一个 sweet 甜蜜的人，他会考虑到别人的需要，所以他叫这两个媳妇还是另外去嫁比较好，不要跟着他这个老太婆回家乡，生活如何还不知道。好，这个俄尔巴他的名字是意思是转身，他婆婆这样劝他以后，他就跟婆婆亲嘴，他就转身走了。可是路德呢他却跟定拿厄米，他的心意非常的坚定。他跟拿厄米讲，他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所以路德从拿俄米认识了耶和华上帝，所以他就定义要跟随拿俄米去，所以拿俄米就不再劝他了。所以在这里呢，这几个人物其实有他的含义在里面。这个拿俄米意思名字的意思是甜，所以拿俄米这个人是在预表甜蜜的圣灵。那路德呢就是预表蒙恩的外邦人，就是像我们这些人非以色列人，他是摩押人嘛，所以他是预表那个蒙恩的外邦人。那当他定义跟随圣灵的时候，跟随拿俄米的时候，他就被圣灵引导到波阿斯的面前。而波阿斯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迅速活泼，有力量在他的里面，他是特别预表耶稣基督，预表耶稣基督。所以这个故事你看见基督就是圣灵，那是要将我们这些外邦人完完全全的引到耶稣基督面前，与主完全的联合，就像最终拿俄米引导路德让他可以跟波阿斯完全联合一样。好，他们两个人那个婆婆跟媳妇回到伯利恒之后，当然需要维持生活，对不对？所以路德就去田间拾取麦穗。圣经说他恰巧来到波阿斯的田里。虽然圣经用恰巧这两个字，其实一切都有上帝的安排。我们来看路德记第二章八到十八节。路德记第二章八到十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波阿斯对路德说，女儿啊，听我说，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，也不要离开这里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。我的仆人在那块田收割，你就跟着他们去。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，你若渴了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。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，对他说，我既是外邦人，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？波阿斯回答说，自从你丈夫死后，凡你向婆婆所行的，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，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。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，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，愿你满得他的赏赐。路德说，我主啊，愿在你眼前蒙恩，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，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。到了吃饭的时候，波阿斯对路德说，你到这里来吃饼，将饼蘸在醋里。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，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，他吃饱了还有余剩的，他起来又拾取麦穗。波阿斯吩咐仆人说，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，不可羞辱他，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上，任他拾取，不可斥喝他。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，直到晚上，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一一法大麦，他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看，又把他吃饱了所剩的给了婆婆。所以你看路德是一个非常孝顺婆婆的媳妇，所剩下都要拿去给婆婆吃。他在田间拾取麦穗也是为着让她婆婆有吃的东西， 所以这里你看见一个做媳妇的人啊，她需要孝敬她的婆婆啊。所以我盼望年轻人能够了解，你结婚不是只嫁给一个你喜欢的男人而已，你结婚意思是你还需要服侍另外一个家庭啊。所以如果你不想服侍另外一个家庭，最好不要结婚，不要一直抱怨为什么我嫁给他还要服侍这么多的人。好，而你看这个做婆婆的，她常常会替她媳妇着想，她常常在替她媳妇着想，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最美的婆媳相处之道，那个媳妇孝顺婆婆，而那个婆婆常常为媳妇着想。然后在这里你也特别看见那个波阿斯对路德的照顾跟保护，他叫他波阿斯在这里特别告诉路德，你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，因为他怕他被欺负。他说你也可以喝仆人打来的水，喝那些吃那个烘了的穗子，其实这些都是他给他仆人的恩典，可是他同时也给路德，所以给路德的权利按理来讲只有那些受雇的工人才可以享受。所以路德知道他自己并不是波阿斯的使女，他只是一个寄居在伯利恒的拾穗者，他却蒙了波阿斯的恩惠跟顾恤。所以路德说，我主啊，愿在你眼前蒙恩，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，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。所以你看路德这个外邦人，他让我们看见像我们这些罪人不配的人，却蒙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主耶稣基督也用慈爱的话安慰我们。所以最近我看到 John Stott 的一个祷告的话，他说他一开口祷告是这样祷告，他说我虽然是灰尘，我虽然是不配，还敢向主说话，这个逝去的神的老仆人用一个那么谦卑的态度来对主说话，就像路德所讲的话一样。那么在申命记24:19说，有一个神的律法这样定规说，你在田间呢，你收割庄稼，你若忘了一捆，你不要回去再取，你要留给那些寄居的跟孤儿寡妇。可是波阿斯呢，他是故意叫那些收割的人呢留下一些来让他拾取，即使路德呢在捆中拾取麦穗那也没有关系，他就是要让他多拿一点。所以你会发现波阿斯很照顾路德，多给路德恩典。后来路德拾满了以法大麦，他还可以用波阿斯农场上打大麦的工具打好了，整个处理好再拿回去给那厄米，又把他吃饱了，剩下的全部都给那厄米。所以你会看见在这里波阿斯就是预表蛮有恩典蛮有恩慈的耶稣基督，他真的非常照顾我们，就像波阿斯照顾路德一样。可是当然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照顾远远超过波阿斯，因为他是全能的神，他向我们这些卑微不配的罪人说恩言，给我们许多的恩典，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常常数算主恩。在民国91年9月，有一个身体不好可是很乐意服侍人的姊妹，她去三峡医院照顾一个朋友，下午4点离开之前，她就跟自己说，等一下到楼下要坐车之前呢，我一定要买个面包或饼干带在路上吃，免得我太饿了我的血糖会下降。没有想到一到楼下看见公车来了，那个公车一小时才一班，所以他就毫不犹豫跳上车了。等到他从这个三峡的医院一直坐到捷运板南线终点站的时候，一路上他怎么觉得天越来越黑，因为他的血糖越来越低了，他的整个眼目开始昏花，所以他冒冷汗，眼前发黑。到站以后他一心只想要赶快回家，就赶快坐了这个捷运的板南线，而坐上去以后他的心脏越来越难过，全身冒冷汗，他只好提前在西门站就下车。下车之后呢，他发现自己快要站立不稳，而且很想吐，他跟说，主啊，这时候你一定要给我一点食物。他每走10步就停下来祷告，一路祷告。后来他走到和平医院对面的公车站牌，刚好看到车子来了， 就是他可以搭的车，他发现他没有办法举手招呼那个车子要他停下来，他说主啊，难道我要死在这里吗？主耶稣，我现在最需要就是食物，请你为我预备吃的，求你赶快为我预备点吃的东西。后来来了一班公车，虽然他也没有力气挥手，幸好有人要下车，所以车子停了，他就赶紧上车，他已经流了一身汗，马上找了一个位置坐下来，一坐下来，哎，怎么这么烫，屁股被什么东西烫到了，拿起来一看，哦，好香哦，四个水煎包，大概是刚刚忙着下车的那个人忘了带走了，哦，他真的流泪感谢主，赶快吃啊，他说你真的是派乌鸦叼肉给我吃，一面感谢一面吃。所以主耶稣真的是赐诸般恩典的神，他眷顾你的需要，你不要觉得好像你的需要怎么主好像都迟迟没有供应，主不时间不会晚的，我们的神不会误事，他总是有办法供应我们，眷顾我们这些软弱不配的罪人。曾有一个刚信主的姊妹，她来找牧师，他说牧师请您为我祷告，我的房租到期，可是我没有足够的钱可以付房租。在此之前牧师已经回应过许许多人这样的要求，因为多数的羊群认为牧师跟神之间呢联系的特别有效，特别牧师祷告会比较有信心。牧师也发现自己常常需要扮演代祷者的角色，有的时候是中间的调停人，而这次的情绪好像特别的悲惨，因为这个姊妹呢一直饱受她酗酒的丈夫可怕的虐待，而她丈夫现在因为偷窃罪入狱，所以她变成需要负责家计，而且她没有职业的技能，只好去做人家的管家，帮人家清洁啊煮饭这一类的工作。那在提出这个请求的几个月之前，有一次她在聚会里面，他真的看见主的显现，与主有一个真实的相遇，所以他也很乐意把自己献给主，也对教会的服事很有兴趣这样。那这个牧师这次忽然他里面有个感觉，他就问这个姊妹说，姊妹你为什么不自己去求上帝来满足你这个需要呢？这个姊妹说，可是牧师我不会祷告啊，我才刚信主而已哦，我不像你那么认识圣经啊。可是牧师就是觉得神好像要扩大这个姊妹的属灵生活，所以就跟他解释，他说上帝垂听人的祷告啊，并不是看这个祷告的人有什么地位啊，因为你向主求，我们的神是赐诸般恩典的神，他就是会供应你，所以上帝回答我的祷告并不是因为我是牧师，而是他是乐意垂听祷告的神。所以主耶稣说，如果你们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所以你常常住在主耶稣的里面，主耶稣的话会在我们里头，然后我们进入祷告室，按着神的心意去祷告，去跟主求。他说你就是跟主耶稣讲话，像你对我讲话一样，你告诉主耶稣房租到期了，你需要一些钱来补其余的不足，你去告诉他你确实需要的金钱的数目。好，牧师实在不晓得当这个姊妹走向祷告室的时候，她心里会不会想说，牧师怎么这样，这么没有同情心，拒绝我。后来呢，牧师他也溜进了他的书房，也为他祷告，求神供应这个出信者的需要。后来礼拜四晚上，这个姊妹来教会，哎，脸上出现从未看过的那种灿烂的笑容。后来呢，他就跟别人分享，他说他怎么样被迫需要自己去祷告，他说在这样紧促急迫的祷告当中，他觉得自己很不足，可是呢神还是听了他的祷告，而且是用很特别的方式，他说神供应他的金钱完全是来自教会之外，而且呢神供应他的金钱的数目竟然跟他所祷告的一模一样。 当这个妇人这样做见证的时候，圣灵就跟牧师说，你看孩子，教导他们祷告总比老师替他们代祷好得多啊。所以我在说，主耶稣真的是赐诸般恩典啊，垂听祷告的神，他期待我们用祷告的钥匙打开他恩典仓库的大门啊，你可以借着祷告支取他在仓库里面所为你预备的一切。如果你太少祷告，很可能仓库里面有很多神要送给你的礼物都没办法送出来，因为你没有用祷告的钥匙去打开这个恩典仓库的大门。所以呢，在这里拿俄米也教导路德怎么样去跟波阿斯求，因为我们已经讲过拿俄米预表圣灵，对不对？路德预表我们这些外邦人，波阿斯预表耶稣基督啊。所以圣灵也要教导我们怎么样跟耶稣基督去求，就像拿阿米怎么样教导路德去跟波阿斯求一样。好，我们来看他求什么。我们来看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。我们一起来读。路德的婆婆拿阿米对他说，女儿啊，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？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，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？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，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，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。你等他吃喝完了，到他睡的时候，你看准他睡的地方，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，躺卧在那里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。路德说，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。路德就下到场上，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。波阿斯吃喝完了，心里欢畅，就去睡在麦堆旁边。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，躺卧在那里。到了夜半，那人忽然惊醒，翻过身来，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。他就说，你是谁？回答说，我是你的婢女路德，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，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。在这里路德的祷告是什么？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，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。那在这里拿俄米教导路德所做的事情是根据旧约律法而有的习俗。那刚刚我们读的这句路德的祷告文，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，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。在亚兰文的旧约译本里面认为这句话就是要求婚嫁的意思，要求婚嫁的意思。那拿俄米为什么要教路德这么做呢？这个时候拿俄米他要卖他的先生以利米勒的地，在第四章有告诉我们。那么根据旧约的律法，利未记25章23节到25节那里提到，以色列人每个人他都有他的产业啊。那如果有人他卖了他的地业，卖了他的产业，他没有钱赎回来的话，那个至近的亲属就有义务要把他赎回来啊，使这块地归在原主的名下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规定那个地不可永远卖出去，每个人他就是要各有他的地业啊。那如果卖出地的地到了七年又都可以拿回来的啊，或者是你有钱先把它赎回来也 OK。 不但这样子，在生命记25章第5节到第10节我们来看，生命记的25章第5节到第10节这里还提到一个关于婚姻的事情，25章的5到10节我们一起来读。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，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，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，与他同房。 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，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。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，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，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，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。本城的长老就要召那人来问他，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，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，脱了他的鞋，吐唾沫在他脸上，说，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，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。所以你会发现神不只是规定那个地不可以永卖，这个地要归属于某一个人跟他的后裔。所以万一如果这个人他没有生孩子就死了，那他的兄弟就需要娶他嫂嫂为妻，然后让他嫂嫂所生的这个长子归于这个死去的哥哥的名下，这样他才可以继承上帝所量给他的这份地业。那如果丈夫的兄弟执意不肯娶这个嫂嫂为妻，嫂嫂就当着长老面前脱了丈夫兄弟的鞋。那为什么要脱鞋呢？这个鞋就是你代表踏在某一块土地上的权利。所以脱鞋就是我这个人呢跟死去的兄弟的地业无份了，我不愿意娶我嫂嫂，所以呢我就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，所以这个人就跟死去兄弟的地业无份。那如果有一个至近的亲属他愿意娶这个嫂嫂为妻的话，那生子立后所生的儿子有权利继权这块土地。所以这个就是拿俄米教路德去找波阿斯的原因。因为波阿斯是他的先生以利米勒一个很近的亲属，换句话说这个波阿斯是跟以利米勒同辈的。拿俄米本人呢有优先权要波阿斯行使这个亲属法，但是他把这个权利让给路德，这就是刚刚讲的这个婆婆总是考虑到这个媳妇的需要，他要让这个路德有一个安身之处，所以他就叫路德呢沐浴抹膏换上衣服，表明路德他服丧的时期已经满了。然后他就叫路德去场上打麦的地方，看准波阿斯睡的地方，就去掀开波阿斯脚上的被躺卧。那这个不是一个不贞洁的举动，是拿俄米根据旧约的律法叫路德去做的一种当时的礼仪，当时的一种习俗。那路德虽然是外邦的女子，她不熟悉以色列的律法跟习俗，但她就是很谦卑的顺服拿俄米的指示。路德跟拿俄米说，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，就是因为路德愿意顺服，所以她最后才会跟波阿斯结合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也一样，圣灵一直要吸引我们来靠近耶稣基督，最终与耶稣基督可以有个完全的结合，可是我们一定要顺服圣灵，凡圣灵所吩咐的我们一定要遵行顺服。那在这里路德做的三件事，沐浴抹膏换上衣服，也是圣灵要坐在我们身上的，我们要跟圣灵合作。首先你要沐浴，你要跟耶稣基督联合，要先洁净自己，要洁净自己，一定要在圣灵的光照当中一直的认罪悔改，洁净自己，然后我们领受圣灵的膏抹。那路德他们那个时代人都要抹膏，现在也有人他们喜欢用油膏身体，那我们是要领受圣灵的膏抹，常常领受圣灵的膏抹。还有什么叫做换上衣服？那个意思就是圣灵要致死我们的旧人，要致死我们身上的肉体，致死我们身上的老旧的习性天性，使我们脱去旧人，然后我们穿上新人，穿上耶稣基督的性情，一举一动要有新生的样式。接下来路德就下到场上，圣灵引导我们下去，下到场上，下到一个低的地方，就是下到一个谦卑谷，常常谦卑俯伏在主的脚前安坐等候。圣灵引导我们下到谦卑谷，谦卑俯伏在主耶稣的脚前 安静等候神，安坐等候。那路德他就安安静静的睡在波阿斯的脚下。到了半夜的时候，波阿斯惊醒，发现有人说：“你是谁？”答案是：“我是你的婢女路德，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，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。”那波阿斯是以色列人，他明白上帝的律法，他也了解当时的习俗，所以他了解路德话中的含义。但是问题是，他知道根据律法还有一个人比他更有权利娶路德，还有一个人比他更有权利去赎回以利米勒的产业。好，那波阿斯他非常欣赏路德，所以他称呼路德是女儿，女儿，可见他的年龄比路德大很多。我们来看波阿斯底下讲的话，我们看路德记第三章的十到十八节。路德记第三章十到十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波阿斯说：“女儿啊，愿你蒙耶和华赐福，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，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，你都没有跟从。女儿啊，现在不要惧怕，凡你所说的，我必照着行。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，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，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。你今夜在这里住宿，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，就由他吧。倘若不肯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为你尽了本分，你只管躺到天亮。”路德好，我们读到末了。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卧，躺到天快亮，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，就起来了。波阿斯说：“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。”又对路德说：“打开你所披的外衣。”他打开了，波阿斯就错了六簸箕大麦，帮他扛在肩上，他便进城去了。路德回到婆婆那里，婆婆说：“女儿啊，怎么样了？”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行的述说了一遍，又说：“那人给了我六簸箕大麦，对我说：‘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。’”婆婆说：“女儿啊，你只管安坐等候，看这事怎样成就，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，必不休息。”那在第二章那里，路德拿俄米跟路德说，波阿斯是一个至近的亲属，至近的亲属。那这个希伯来文亲属这个字的词源就是救赎，就是救赎这个字，亲属这个字跟救赎有关系，是从救赎衍生出来的一个字。所以拿米认为波阿斯可以救赎他的家庭，救赎他这个产业，因为他太穷了，需要卖这个产业。而波阿斯正是预表救赎主耶稣基督。那路德这次照拿米的指示沿用这个亲属法是在暗地里头进行的。那因为根据律法，波阿斯并不是他最最最最近的至近亲属，有一个比他更近的，除非那个人愿意放弃这个权利，否则波阿斯也没有权利娶路德，也没有权利赎回这个拿米的遗产。那波阿斯在这里很清楚的表明，如果那个人不尽亲属的本分，那他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跟路德说：“我必为你尽了本分，你只管躺到天亮。”可见波阿斯非常喜欢路德。用现代话来讲，他跟路德讲：“我必为你尽了本分”，是在跟路德海誓山盟。那波阿斯他也很敬畏神，他不敢越过神的律法行事，所以呢，他还是把这个感情的事交在上帝的手中，由上帝来定夺。如果上帝要让他跟路德在一起，那么上帝自然会使那一名至近亲属打退堂鼓。如果上帝真的把路德给了那名至近亲属，那波阿斯定说：“好吧，那就是上帝的旨意，由他吧。” 所以波阿斯明白个道理，是我的跑不掉，不是我的追也追不到。啊，年轻人请留意啊，是我的跑不掉，不是我的追也追不到啊。所以他就是存着一个交托仰望的态度，来进行该进行的事。那因为整个情况还没有明朗化，他顾虑到路德的名节啊名誉，所以他就跟其他人说，不要使有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。然后他又给了路德六簸箕大麦，有45公斤哦，有点像订婚喜饼啊。好，路德把这六簸箕大麦45公斤的大麦拿回家去，拿米一看，加上他对于波阿斯人品的认识，所以他就跟路德讲说：“女儿啊，你只管安坐等候，看这事怎样成就啊！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，必不休息。”拿阿米已经看透波阿斯的心事啊，那圣灵也一样看透主耶稣的心事啊，因为圣灵参透万事，连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啊。在约翰福音16章14到15节。啊，论到圣灵这样讲，主耶稣说他要荣耀我，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啊，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，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所以我们常常追求圣灵充满，我们跟圣灵有个很亲密的相交啊，圣灵会把主耶稣的心事，主耶稣心中的事告诉我们啊，使我们真的能够跟主同心同行啊，做主所要我们做的事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跟从这个圣灵。曾经在阿拉伯沙漠啊，有一个精明的向导啊，他从来不曾迷路过啊，那人家称他是养鸽的人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胸前常常抱着一只温驯的鸽子。然后他用一条带子把它系在手背上，每次他走到岔路不知道要往哪里走的时候，他就把鸽子放到空中，那鸽子就急切地拉着那条绳子往家的方向飞去，所以呢他就可以带领他的主人平安回到家。所以很多人称那个向导叫做养鸽的人。那圣灵就是属天的鸽子，他可以带领我们，一直的带领我们往神所要的方向去走，一直往天家走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体贴圣灵，随从圣灵。那拿阿米告诉路德只管安坐等候，圣灵也常常在我们心中提醒我们，一有空就回到里面安坐等候，不要一有空就开始这样，一有空就回到里面安坐等候，花时间亲近神，等候神。有个弟兄他上班的时候遇见很多不容易的事情，所以你就是提醒他一定要想办法多花时间安坐等候在神面前。所以他每天下班回家就回到他的房间，关起门来读经祷告休息，或者什么都不做，单单安坐等候，安静等候在神面前。有时候不知不觉睡着，因为他很疲累啊。可是醒来以后，他知道其实他还是安静在神面前啊。他就不断的这样学习安坐等候，安静的亲近神，把一切的重担忧虑卸给神。哎，不知不觉当他经常这样学习的时候，哎，他就可以进入神的安息，然后他里面一切的黑云都消散了，他也不再怨天尤人，他发现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平安跟喜乐，他整个灵魂体得着更新，整个人焕然一新。有一次他在安坐等候的时候，忽然有一节经文进入他的里面，主跟他说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他明白，他说遇见的事情只要他好爱神，安坐等候神，把这一切都化作祝福的。所以他 越多的花时间安静等候神，主耶稣在他的里面就显得更加的真实，更加的宝贵，更加的可爱，而且他跟主的关系更加的亲密，他也觉得神的同在在他身上越来越增加，而且他对于人生的看法，他的价值观都跟以前不一样。圣灵在他里面做了一些他自己所不知道的奇妙的工作，所以路德在那里安坐等候的时候，波阿斯呢要快点去解决这个至近亲属这个名分的问题。主耶稣也一样，他很想得着我们，主耶稣很爱我们，他会成全一切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所以你学习安坐等候，安息在主的同在中，让主成全关乎我们的事。所以这就是拿俄米教导路德的方法，你只管安坐等候，看这事怎么样成就。好，那波阿斯要做的这件事情呢，依据上帝的律法，原用这个亲属法，必须在长老面前，在公开的场合做这件事情。好，我们来看路德记第四章。路德记第四章，路德记第四章的第一节，第一节一直到十三节，我们来读。波阿斯到了城门，坐在那里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至近的亲属经过。波阿斯说：“某人啊，你来坐在这里。”他就来坐下了。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，对他们说：“请你们坐在这里。”他们就都坐下。波阿斯对那至近的亲属说：“从摩押地回来的拿厄米，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。我想当属那块地的是你，其次是我，以外再没有别人了。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，你若肯赎就赎，若不肯赎就告诉我。”那人回答说：“我肯赎。”波阿斯说：“你从那俄米手中买这块地的时候，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，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。”那人说：“这样我就不能赎了，恐怕我的产业有碍。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，我不能赎了。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，或赎回或交易，这人就脱鞋给那人，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。那人对波阿斯说：“你自己买吧。”于是将鞋脱下来了。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：“你们今日做见证，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，我都从拿俄米手中置买了，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，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，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。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，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：我们做见证，愿耶和华敬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两人一样，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，在伯利恒得名声。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，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法勒斯的家一般。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，与他同房，耶和华使他怀孕，生了一个儿子。好，那这个比波阿斯更近的亲属，显然他已经结婚也有产业，所以他很不方便娶路德为妻，而且花钱买一块根本不属于自己名下的地，恐怕他的老婆跟儿子都会抗议，所以呢，对他个人的产业而言是有损害的，所以他不愿意就把鞋子脱下来，表明放弃鞋子所踏的这个土地的权利。然后波阿斯就在众长老众民面前公开表明要娶路德为妻，而且要从拿俄米手中要买这个产业。有可能以利米勒去摩押之前他已经卖出这块地，可是遇见西年，当然又回到拿俄米手中，拿俄米很穷，所以要卖地。 所以波阿斯就得着权力买赎这块地，将以利米勒的后代仍然承受这地为业。那众民跟长老就为此事做见证，而且祝福路德能够生一个孩子，像拉杰跟利亚一样。因为以色列这个民族就从拉杰、利亚还有他们的婢女这些生下来的孩子的后代，也求主祝福波阿斯的家，像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法勒斯的家一般。那这个他玛也是沿用这个亲属法而从犹大怀孕生子。那个他玛的先生尔死了，然后呢，那个尔的弟弟俄南没有尽本分为哥哥生子立后也死了。那犹大呢，他不让老三示拉娶他嫂嫂为妻，尽弟弟的本分，就叫他玛回家守寡，因为他怕他儿子也死了，所以他没有遵守上帝的这个亲属法。后来呢，他玛假扮妓女就从犹大怀孕，结果生了这个儿子。那犹大得知实情以后，他承认说他玛比他自己更有义。为什么？因为犹大他不愿意实行这个亲属法嘛，所以他玛就沿用这个亲属法才能够有这个小孩。那波阿斯跟路德所生的儿子就是俄贝德，这个俄贝德是大卫的祖父，所以弥赛亚耶稣基督按着肉身来说正是大卫的后裔，也就是波阿斯的后裔。所以为什么路德记这卷书那么要紧的原因，因为他告诉我们这整个线是怎么下来的，这个整个族谱下来。所以弥赛亚耶稣基督也是波阿斯的后裔，而路德他本来是外邦的女子，却因着他对拿俄米的爱跟顺服，对拿俄米的神那么的尊重而且信靠，所以他也成为弥赛亚的先祖，他被列入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。你如果去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五节，你会看见路德的名字。而拿俄米的心愿就是要看见路德跟波阿斯结合，找着安身之处。所以圣灵的心愿也就是引导我们要来与耶稣基督结合，让我们在主耶稣的里面我们找着安身之处，我们可以过着一个与主联合的生活，像葡萄树跟枝子连结那样的生活。那个枝子是从葡萄树领受一切的供应，那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，他也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。可是不只是这样，主耶稣不但是我们的救赎主，他是我们的爱人，是我们的良人，他是我们天上的新郎。所以他很盼我们跟他之间有一个爱的关系，有一个爱的交情，爱的友谊，这样可以叫我们的生命有满足的喜乐。所以主耶稣对我们的热情，对我们的爱，远远超过波阿斯对路德的感情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九节说，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。主耶稣就对我们的爱就像天父对他的爱一样。你知道主耶稣活在地上的时候，他依靠父的爱活着，在他里面的生命就是父的爱的生命充满在他的里面，天父的爱成为主耶稣生命生活服事的力量，也是主耶稣心中那个秘密的喜乐。同样的，主耶稣说他爱我们如同天父爱他一样，所以主耶稣盼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是不断的让主的爱来充满。今天早上在赞美敬拜的时候，你们更多的被主的爱充满，他盼我们与他的爱紧紧的连结，就像他跟父紧紧的连结一样，他怎么样依靠父的爱活着，我们也依靠主的爱活着。主耶稣说，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。那天父是怎么样爱他的儿子呢？天父以他无限量的渴望跟喜悦，要把他自己所有的一切都给他的儿子，他把他的儿子带到跟他自己完全相等的地位。所以父住在子的里面，子也住在父的里面，所以这就是神对耶稣基督的爱，这是一个荣耀的奥秘，我们无法完全明白，可是我们却可以得着这个完全一样的爱。 因为父对子的爱今天也在我们的里面，所以主耶稣也巴不得以无限量的渴望，他喜欢把他的琐事，他的所有的一切都传递给我们，让我们也跟神那个本性一切的丰盛有份。所以主耶稣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可以被圣灵安置在主耶稣的里面，在主的同在当中，我们找着那个安身之处。所以我们要常常向主敞开来，让主的爱更多的充满我们。所以父神对基督的爱，还有基督对我们的爱，真的是一个荣耀的奥秘，是属天的奥秘，是高过我们所能理解的。可是我们却可以常常存着渴慕的心来领受圣灵把神的爱，主耶稣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可以在主的爱中成长，可以住在爱中，而且结出那个爱的果子来。所以主说，父爱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，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。所以我们要常常把自己交给主，常常亲近主，好让父的爱可以更多充满我们。有一棵那个石楠花，它长在那个水沟旁边。有一个园丁呢，他就拿着那个小铲子走过来，他就挖松周围的土壤，把这个石楠花给挖出来了。这个石楠花就自言自语说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？难道他不知道我只是一颗毫无价值的石楠花吗？然后这个园丁呢，就把它挖出来之后就带回花园里头去，跟其他的花种在一起。这个石楠花就更不懂，他觉得这真的是大错特错，他竟把这个丑陋的东西种在美丽的玫瑰花丛中。不久那个园丁又来了，他拿了一把锐利的刀子，他在这颗石楠的枝子上切开一个裂口，然后呢就把玫瑰嫁接上去。夏天来了，这颗石楠的枝子竟然盛开着可爱的玫瑰花。这个时候园丁就跟他解释，他说，你的美丽不是与生俱来的，而是我赋予你的。这个也是主耶稣处理我们生命的妙方。虽然我们只是卑贱的石楠花，但是我们甘心把自己交给这位爱我们的主，他是万能的园丁，不管他怎么样子把我们挖起来，不管他怎么样借着一些事情在我们身上切开一个一个的裂口，可是我们都信任主对我们的爱，我们都继续不断的追求耶稣，渴慕耶稣，感谢主，赞美主，敬拜主，不怨天尤人。如果我们继续存着这样单纯的渴慕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你会发现一天过一天，主耶稣那个美丽的性情，像玫瑰花那么美丽的性情，就不断的展开在我们身上，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。这样当我们去服侍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觉得好像很苦，你要拼命挤压出一点爱来，不是的。我们是倒空的器皿，是被主破碎的器皿，所以那个圣灵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，在那个服侍的过程当中，那个主的爱就会从我们身上流出去。因为活着的不再是我们自己，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，并且我们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相信神的儿子，信任他的爱。每个主日早上我都跟着说，主耶稣，你的爱来充满我，让我可以爱在我的教会，进到我这个教会的每一个人，每一个弟兄姐妹。所以我们就是用信心时刻与爱我们的主连结。当你用信心与这位充满爱的主连结的时候，你就会有力量得着从主来的那个爱，走十架载路。圣灵引导我们走的道路是十架载路， 可是用爱去走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何等的宽广，何等的自由。愿耶稣祝福在座的每一位。